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也愿主祝福你们。我们非常的感恩能够得蒙神的保守，今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家，一起的来敬拜。我们实在是看见神在我们几个月当中的一个的看顾和保守。今天也是一个的圣餐的主日，我们一起的在神的家来拨他的饼和他的杯。一个不失真的服事，在这个马拉基书的2:1-9，失真这两个字呢，是指到一个的物体，一个影像，声音，一种的波形，它在这一种的资讯的形式底下，或者是这一种的原本的形状，或者其他的特征带来的这一种的应该有的效果呢，这时候就改变了这一种的现象，结果呢就与这个效果或物体呢，这些呢就不符合了，给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个不再是一个真的影像。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它之所以是真，因为我们的信的神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真是因为他的话语是真的，他的儿子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真的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的罪的确死在这十字架上。真的是因为主耶稣给过我们救赎的恩典，就是有这一个永生盼望的确据。最后真的是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有属灵的各样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体现出来这一种的生命的经历。既然我们有了许多这些真实的经历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需要做一个不失真的基督徒，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这位上帝。可是基督徒虽然知道这些的道理，但在教会信主久了服事久了，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就会有失真这一种的现象。神最认识我们，他会检视我们生命这一刻是否失真了，就是失去了基督徒应该有这一种的身份。今天早上根据这九节的经文我们很容易将它分出三点呢来检视我们失真的现象。检视我们是否遵行神的话语，就在1-4。检验我们生命建造是否实在，就是5-7。然后最后检验我们言行能否一致，8-9。首先我们来看一点，我们失真的原因，原来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语。1-4，特别第一节，神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 我已经咒诅了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拣选立位人，使以色列人可以借着他的服事进入会幕与神沟通相交，也借着立位人当祭司代表以色列人进入会幕，为百姓求罪过，可以得神赦免并蒙悦纳。因为立位人是神所选选的仆人，他们必须为人与神尽上这一个的责任和义务。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祭司换成现代的意义，旧约的立位人就是指到现在教会参与敬拜服侍的每一位的基督徒。我们都是与主耶稣基督立下新约的儿女们，每一位都有这一个君尊祭司的身份，我们应该为神尽上这一个的责任和义务。在旧约这一个神学的观念当中，神与子民的关系的建立，立约的条件是以遵行的神的诫命为这一个的立约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和根据。所以十诫或者说这一个的诫命，就是神借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民，就是成为这个立约的这样的一个的根据。他们有这样一个的实践，这个实践神话语这一个的责任和义务。可是他们在实践中的失败与成功，就作为神衡量他们灵性高或者低这一种的标准，或者失真的这样的一个的程度。所以在第一节说，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神再次的提醒，他把诫命已经给了我们这些祭司参与侍奉敬拜的儿女们，再次要提醒他们神的心意在他们当中，他们不守神的命令了。不是他们没有，或者说不知道，神从前怎么样借摩西把诫命传给他们，神现在再次向他们传递，叫他们再没有这一种的借口了，叫他们回到这一种的立约的根基上，就是神的话语。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立约的根据和实践的这一种的责任，带来了这种的灵性的衡量的根据之外，高或低之外，也带来了咒诅与祝福的这一种的分别。现在祭司呢，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所以呢，咒诅祝福呢，就变成了祝福主呢临到他们。这是神提出的警告，若不守他的诫命，就必受罚。我们就会问，我们怎么样算是不守神的诫命呢？ 不守神的诫命，就是表现于他们不听从了。他们不听从了，不守神诫命的首先就是取于不听，不想听，不愿意听，不肯听。不单单听，也要从。听与从是并行，是一起的。原来当在第一章的时候，子民对神的爱有怀疑的时候，他们就不想听神的话了，连侍奉神的祭司们也不例外。这是第一点，不听也不从，不听从。第二，神警告他也不放在心上。不守神的诫命的另一种的情形，就是不放在心上。那就是说，人听是听见了，但没有把所听见的放在心上。人是不是用头脑去信神的，人是不是用头脑去信神的话语的，而是用心来领受的。当我们有这种的错误的观念，我要用头脑来想一想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了。原来人是用你的心，不是用头脑来领受你的话语，而是要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中，才是一个正确的位置。当你把神的话语放在头脑的时候呢，已经有一点不正确了。为什么人不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上呢？因为他不把神的道看为重要，不把神的话语看为真，看为实在。既然他们不把神的话看为重要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怎么样放在心上了。人不把神的话看为重要，因为他对神的爱有怀疑，怀疑神是否爱他们，怀疑神是否听他们的祷告，怀疑神是否可以实践他的应许。有这样的怀疑，自然就不会听从，也不会放在心上，也不会再关心他的话了。所以诗人在诗篇的119篇的9节，他也提醒我们，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神。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不是藏在脑袋里，而是深藏扎根在我们这个心里面，免得我这有头脑思想的不洁，以至于我得罪了上帝。耶稣也在福音书中说了一个比喻，福音的种子就是神的话落在四个不同的土地上，有落在路旁，有的落在土浅，有的荆棘里，有的落在好土里，就表达了四种的心态，对神话语的回应产生这一种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需要藏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不然魔鬼呢就会夺走了我们这一种起初爱神的这一个的爱神话语的心。有了这一种不听从、不放在心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实践出 义务，有这样的义务呢，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了。我们已经离开了神很远了，不守神诫命也表现了再没有将荣耀归于神的名这样的一个的心态。所谓没有将荣耀归于神的名，我们会容易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层面失真，没有想到这些的生活能够让别人看见你是一位基督徒，将荣耀归给上帝。这就是在听从与放在心上这件事情，我们放松了，是与他有关的，我们把守的不好，因此别人看不出你是一位爱主的基督徒。结果神没有办法在你的生活的各个层面里面呢得到他应得的荣耀。更有甚者，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心，你的心呢也不在于要去荣耀上神，没有想过要荣耀神。人若没有想要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想到要遵守他神话语、读经、祷告这一种必要了。神已经离开了他很远，就算祭司们他们继续做他们的服事，其实他们所做的一切的确没有去荣耀上帝。一个人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就不会遵行神的话，也不会把神当回事了。不把神放在心上，就不会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了，结果就把神不把神的事不把侍奉放在心上了，可有可无，就会自然的关心做自己的事情，就会陷入犯罪的里头，就会亏损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相反的，如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把神的话放在第一位，放在心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神的事情也放在心上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样的敬拜，就自自然然的把荣耀归给上帝。当基督徒不遵守神的话语的表现，就严重的破坏了与神的关系，破坏了这个立约应该有实践这样的一个的义务和责任，以至于祝福和咒诅就带来神接下来的这个管教。所以接下来的第二节，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福分变为咒诅，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人若不遵守神的诫命，神宣布他必是行惩罚，神要使咒诅临到人。当咒诅临到人的时候，他的福分就自然怎么样没有了，就自然的带来这一种的咒诅。他拥有的不再是福分，而是咒诅。的确神清楚也说呢，事实上已经怎么样咒诅他们了，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听从，也有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也没有荣耀这位上帝，福分已经因为他们毁约而渐渐的失去。 既是不守神的诫命，他们要受的惩罚是可怕的。第三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种子呢是指到后裔。这句话就有两种的译法，我将瘫痪你们的膀臂，瘫痪你们的双手，你们服侍的有力的膀臂，我要砍断你们的膀臂。种子很明显是指到祭司们的后代，祭司们的子孙，神的惩罚会临到祭司们的后代的身上。祭司说，我们的服侍的态度也影响了下一代，下一代都在看着我们的这样对上帝的这一种的敬虔，也延的福分延后到延至于子孙。那就是说，祭司们的后裔会因此受连累。为什么后代会受连累呢？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受的福，现在变成灾祸，也临到自己，也临到了子孙。大人在灾祸中，小孩子自然也会在怎么样？也在其中。大人犯罪，小孩子怎么样？也看在眼里，很自然就会效仿。所以他们就照样的犯罪了，他们呢后代也受到惩罚。神就是在这里提醒我们呢，现在所作所为的里头，孩子都放在眼里，他都学会了一个坏的榜样。接着呢，神怎么样？第三节说，又把你们牺牲的粪呢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呢一同的除掉。牺牲的粪是指到当祭司他把祭性这一个宰割之后留下的那些排泄那些的内脏的地方的东西呢，神呢就用他们这些东西呢来抹在他们的脸上，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就是呢，神要夺去了我们在上帝面前这一个的尊贵儿女的身份的意思。正如在第一章的时候，祭司呢他不荣耀着上帝，他把那些赐好的献给上帝，现在上帝呢把那个更加不好的给他们看见他们的羞辱。牺牲的粪抹在脸上是一种不洁是不雅的事情，当祭司们犯罪不听从神的话，他们就被看为不洁净不雅，污秽肮脏，终究呢就被神呢弃掉。就正如回到这一个的约翰福音的十五章，耶稣也这样的说，十五章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他不结果子的怎么样，就把他们剪除丢在外面，用火烧了，这一类似的图画。本来我们应该比别人圣洁的，本来我们应该最懂得神诫命的，遵从神话语的人，现在呢，我们却失去了这一个的圣洁儿女的身份。神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要管教我们，让我们不要失真。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以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神要给福分给我们是永远的好，这是神万军耶和华说的第四节。这是神向祭司们传出的诫命，发出如此严厉的警告的原因。 神要这样的做，是要这个约永远长存下去，把这个福分延至于我们的后代，让我们能够最终享受在他的应许的福分当中。可见第一段神的话语是对基督徒的来说就是生命，就是福分是非常重要的。若我们失去这种遵行神话语这一种的渴慕，这一种的自然的能力的时候，恐怕这一刻告诉我们，你已经接近于失真这一种的状态了。意思说我们的生命就有了问题了，就会失真了。第二点，检验我们生命建造是否实在，第五到第七节，神借着马拉基先知他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这就是神与立位人所立的约，是赐他一个的生命和平安的约。神与我们立约的这样的里头，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与我们立约，他就会在旧约的里头有这一种五种的祭，五种的祭当中呢，有叫做一个的平安祭。到了新约里头，我们与耶稣基督立这个约呢，他就是一个平安的主。神借着人遵守他的诫命里头呢，带出人愿意把崇高尊贵敬畏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带来这一种内里的平安，我们就不会随便的生活，我们就不会放纵自己，我们就会走上这种平安福乐的道路上。那我们怎么样表现于敬畏神这一种的具体的表现呢？就是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来衡量我们有没有敬畏上帝。我称为这一种真实的律法在他的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是我们的对准的焦点是神，我们的生命要有重量，我们的生命要有重量。敬畏神是一种表现人所讲的话有这一种的分量。首先，敬畏神是我们的生命的重量，我们的讲的话是我们内涵的分量。人的话多少表现他内心的情况，所谓的有诸内必行于外的意思，表示我们的有分量，带来了我对上帝这一种的重量，重量以这种分量平行，就是这一个的道理。从正面来说，敬畏神的人口中谈论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的话，是真实的，是纯正的，他也以这样的律法来劝勉其他人。从反面来说，他口中没有不义的话，那就是说没有虚假的话，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是，因为他知道神在看着他。第二点，敬畏神的方面呢，就是神要我们与他同行。第六节，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 这就是神赐给利未人诫命的另一个原因。原来神希望人与他同行，人怎么能与神同行呢？在弥迦书的六章八节，人与神同行的方法，就弥迦书的六章八节，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比较今天的时代与弥迦的时代没有什么分别，因为神同样对这世代的人，同样对我们的世代，现今的基督徒也是这样说：世人啊，你要行公义，要好怜悯，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敬畏上帝的最终就是我们与神同行。圣经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人物以诺，圣经说他是有一个信心的伟人，他是信心的伟人，被列在信心伟人当中。在以诺的时代是一个不信的时代，但以诺在这般不信神的当中，他却是与神同行，把上帝的性情表现在那个不信的时代当中，就是好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看见与神同行的另外一方面，你首先你要与神同心。同心，我们就是要以神的旨意为我们行事为人最高的准则，我们要不断的离开罪恶，行公义。第七节，祭司的嘴唇当纯之事，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是神与利未人立约的心意，希望呢，他透过这样一个的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的知识，结合他对上帝这样的话语的遵守的里头，他得到一个美好的灵性，以至于他能够帮助担任这一个的服事，儿女们的服事。这里讲提到呢，寻求律法，做一个时代的工人，这一个的灵性与品格很重要，能够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丰富的一个的属灵品格，可以帮助一些对信仰有追求的人。这就是这一个的我们打造这一个的生命的建造的实在的地方。五到七节，愿意我们每位基督徒有这样的心愿，一个一起的来打造关心我们属灵的生命。神跟我们立约，他愿意把我们把平安和生命赐给我们。我们都经过了这一个的信靠耶稣悔改重生得救的道路，但是这一个平安和生命的约，我们还是继续到要持守。工人的生命，工龄的生命的属灵的生命，比一切更重要。你需要有一个平安的生活，你需要有一个生命的力量，你需要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律法。最后，检验我们的言行能否一致，八到九节。 你们却偏离了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就是我们这些儿女们偏行道路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在影响着一群在旁边的人在看着你，你所走的路就会带往他们呢走上一个跌倒的路，就是这一节要讲的。特别是在神的话语上，使人半跌，那就是说使人对神的话语呢起了怀疑，起了问号，使人不敢再信神的话了。啊，神的话带出是这一般的基督徒啊，神教出的儿女是这样嘛？神的原本的心意是要他们在神的话当中去帮助人呢，结果他们却怎么样带离人呢？走他们的路里头。哪知他们不但不能用神的话语去服侍人，反而使人呢在神的话语上呢半跌了。这就是我们的失真，就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神的话语不实在吗？难道神的话没有用吗？难道是神的话不好吗？不是，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我们的选择，是我们慢慢走远了，是我们做相反的选择了，我们却偏离正道，这就是最正确的答案。原来祭司们自己偏离神的道，自己不行神的道，自己不照神的话行，那我们怎么能够用神的话去帮助人呢？作为祭司的侍奉神的儿女们，自己不行神的道，嘴里却叫人行神的道，那看在人的眼里，人不跌倒才怪。所以在这一个的四福音书里头呢，耶稣特别指责那些法利赛人怎么样假冒为善，把外面的那个坟墓呢刷得白白漂漂亮亮的，里面的创却装了许多害人的这样的一个尸体。从前祭司在这方面的犯错，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不要重蹈覆辙。不但如此，他们偏离正道，他们呢怎么样废弃了，丢在一旁，把神的十诫丢在一旁，有的也不当做一回事。废弃就是说呢只离开了，就是也是说破坏了，毁坏了。人最终就是离开上帝的话，就是他破坏了，他就会在行为上呢带来这一种的对自己的声誉的影响，也会破坏了别人的对神这样的一个关系。破坏就是变了样，就是我们言语和行为不一致呢，我们废弃，我们破坏，就是我们走样了，做出来呢却是一套的意思。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道，竟在律法上 沾寻情面，这就是离弃破坏神的话的结果呢，神也离弃他们了，他们呢所作所为呢就会被别人藐视，被人轻看，被人放弃，就是看不起了，失去了本来这一个很崇高的地位，而且呢他们呢也把怎么样，把神的道放在一旁，看人呢就是、说呢沾寻情面，看神的话次要，把人的话放在第一位的意思。这里呢，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耶稣呢是我们人生的典范，他要求我们这基督徒要完全成为圣洁，以至于我们合乎主用，最后成为主的一个时代的福音的工人，要接满福音的果子。所以在特别在 言语行为上，我们要面对一群不信主的人，他怎么样看我们？我们就是这些不信主的人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很好的身份证。我再重复，我们就是言语行为，就是在这一群不信耶稣的人，他认识耶稣的道路上的一个很好的身份证。别人能够看出，从你身上行为看出耶稣吗？或者我们正在亵渎我们的神，我们的信仰，我们正在伤害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实在的实在的，耶稣也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盐是若失了味有什么用呢？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结束了这里呢，我最重要的一点我没有打上来，就是在这个的马拉基书的第三章这段大家一定要回去看第三章呢很重要它就是一个的最终失真，不要失真的一个的鼓励我们的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就结束了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一个的信息了，就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十六节第三章十六节在线上的我也给大家来翻一翻很重要给你和我的鼓励和我的鼓励，就是第三章的十六节我们一定要花点时间来让大家翻三章的十六节念到这一个的十八节，我特别不打出来，就是让大家念的时候呢印象更加深在线上的或在现场的我们都看到我念给大家听，三章的十六到十八节假设大家都翻到了那时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是我宝贵的产业，我必怜悯他们，如同人怜悯那服侍他的儿子。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再一次看出义人和恶人 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人有何差别？就以这段的经文成为你和我的鼓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上帝，你的家何等的美好，你用你的宝血买赎了我们这些儿女们，是要归于你这一个的身体的当中，你是我们生命的元首，我们是属于这一个的你的身体的当中，互作肢体。你给予我们这一个尊贵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的身份，这一个的心腹圣洁的衣裳，为的是要服侍我们这位尊贵的主。求主帮助我们穿上这个圣洁的衣袍，有服侍你这一种的本钱能力，服侍我们这位尊贵的主，以至于我们不再失真，我们的服侍蒙你悦纳。求主为我们的侍奉打开新的一页，我们要告别这一种的失真转向真这一种的过程。求主赦免，求主帮助，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